下面是读经的时间。今天的经文记在罗马书四章六到八节，让我们一起来诵读神的话语。罗马书四章六节起，正如大卫称那在行为以外蒙神算为义的人是有福的，他说，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主不算为有罪的，这人是有福的。今天李牧师要借这段经文证道，题目是赦罪之福。我们把时间交给李牧师。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今天在加拿大历史上来说，每一年都是一个特殊的日子。为什么？每一年的这一天，温哥华当趟都会有所谓的自豪大游行。为什么这样一群人会用这种方式，所谓的自豪大游行，去表明他们的身份？四十年前他们开始的时候却没有如此大的规模，今天可能在当趟有几十万人去观看，也可能我们的总理杜鲁多会参加，因为昨天晚上杜鲁多在 Richmond 的夜市上。从杜鲁多的行为来看，有这样的场合他一定会出现，因为过去几年他参加过许多次。表示什么？今天这个时代是一个邪恶败坏的时代，今天这个时代是人们心中感到那一种空虚的时代。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时代。今天的时代，这个时代病了。人，因为这个由这个人所组成的这个时代，其中的人心中都有重担。我们不得不承认一个事实，每一个人心中都有重担。当主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到我面前来，我必使他们得享安息的时候，这儿的重担不是指生活上的重担劳苦，而是心灵上的重担。我们可以思想一下，我们心灵上有重担吗？想一下我们信主之前我们的光景。我们可能曾经因着我们某一次不诚实的行为，我们感到心中有重担，那种罪疚感无法除去。可能你是用撒谎的方式欺骗，在一次生意上欺骗了人家，或者说在某一次你在递交各种材料的时候你报了虚假，或者说你曾经伤害过别人，无论是在言语上或者行动上，你的家人、你的同学，或者是你曾经因着嫉妒撒谎，或者是你曾经婚姻中出轨有婚外情，或者说你沉溺于赌博，沉溺于网络游戏，沉溺于网上色情，或者是你曾经某一次偶然的事故车祸，你曾经伤害了别人，可能你是无意之过，但是在你心中却留下了重担。也曾经有的姐妹因着堕胎而心中一直一生有自责。因此我们每一个人心中都会有着许许多多的重担压在我们心中。你这样的重担可能没人知道，也可能你从未给其他人分享，可能别人都不知道，但是这个重担在你的心中一直在成为你的心中内心深处你的罪疚感，你无法除去，你不能原谅自己。这是什么？这是罪的结果。我们可能没有像一些人去犯那么很大的罪，但是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都曾经各种各样的重担压在我们的心头。所以说罪带来什么结果？罪带来三个结果。一个结果是罪的愧疚，你刚刚前面讲的是许多的愧疚，那个愧疚你无法去讲， 无法去向人分享，无法弥补。这个罪像重担一样压在你的心头，这个罪捆绑你的生命。我们知道大卫曾经犯罪，我们刚刚读的这段经文当中，罗马书四章六到八节，保罗引用这段经文的时候，他引用的经文的出处是诗篇三十二篇，三十二篇的一到二节。我们刚刚读的经文，我们刚刚读的经文引用的经文是诗篇三十二篇一到二节。在这同一段诗篇的，在他引用的经文的下面三到五节，那儿说，我闭口不认罪的时候，因终日哀恨而骨头枯干，黑夜白日我的手在我身上沉重，我的精液耗尽如同夏天的干旱。这段经文描述什么？描述当大卫犯罪之后，他的身体的痛苦，身体的痛苦。大家这段经文的背景大家知道吗？诗篇三十二篇、诗篇五十一篇的背景都是大卫和八十八通奸犯罪之后的事情。他感到有痛苦，他犯罪当时他是王，犯罪之后没有人发现，他也把乌利亚的事情解决了，他把八十八的先生乌利亚事情解决了，但是他心中那一种罪疚感，那种重担压在心中，他用身体的痛苦来描述他犯罪的结果。当然，犯罪所带来的结果不仅仅是身体的痛苦，犯罪带来的结果是我们心灵上的痛苦。每一个曾经在罪中有捆绑的人都会经历这一切。所以说，今天我们罪人的光景就是受罪的捆绑和辖制。我们要承认一个事实，今天每一个人，这世界上每一个人，无论你是身居高位还是你地位卑贱，无论你是道德情操高尚还是你行为上很卑鄙，每一个人，你无论是世界所谓的好人还是那些恶人，我们都受罪的捆绑和辖制。为什么？世界上所有的宗教都承认这一点，都承认有罪、有捆绑、有辖制，才寻求解脱。我们中国人在中国最熟悉的是佛教，佛教当中同样有这一点。比如为什么要出家修行，就是要斩断一切罪的欲望，要除掉那个孽，只不过佛教当中不叫罪，它是叫业，同样是罪业的捆绑。那不同的宗教都承认这个事实，每一个人都在罪的捆绑之下，每一个人都需要从这个罪的捆绑当中得到解脱，只不过解脱的方式不一样。我常常讲，我们的信仰是恩典，是完全靠着耶稣基督十字架上的恩典的救赎而得救，而佛教类似这一些都是靠什么？靠自力，靠自己的努力来去从捆绑当中来束脱，来解脱出来。有人说，我才没有罪的捆绑呢，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多自由，不像你们基督徒信主了还有这不能做那不能做，好有好多的清规戒律。当有人这样问的时候，实际上他混淆了一个概念，什么是自由，什么是捆绑和束缚。自由从来不是说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这不是自由。自由是你不想做什么就不做什么，这才叫自由。比如刚刚我们提到，前面提到有的人沉迷于赌博，他不是不想戒掉，他想戒掉，他知道赌博带来的结果，但是他无法自拔。有的人沉迷于毒品也是，他不想，他清醒的时候不想做，但他却控制不了自己，那不叫自由，那叫捆绑。今天新的，从医学角度来说，沉溺于网络游戏、沉溺于色情、沉溺于网络，这一些都是什么？都是一种疾病，也是一种捆绑，放不下。 无法离开。所以说所无这里是捆绑束缚，什么叫捆绑束缚？就是你不做不行，你从无法从中间出来，沉溺于里面。而这种捆绑和束缚不是靠我的自制力，就是我这很有自制力，我要靠我自己的能力去戒掉。没有人可以戒掉，没有人可以戒掉，无法靠自己的能力来从里面出来，因为这是罪的捆绑和辖制。所以说如果一个人，我们思想一下我们的光景，我们无论是我们今天，可能今天我们靠着主耶稣能够胜过，或我们信主之前，想想你自己曾经那种捆绑，可能我没有像那些人，我们来给我们教会的李斌来牧师，以前他是吸毒的，我那种在那中间那种那么严重，但是我们也有捆绑，也有辖制，有许多事情我们不得不去做，有许多事情我们想去做，但是却做不出来。像保罗所说，立志为善由得我，行出来却由不得我。我们都有这样的光景。当我们真正在捆绑当中的时候，你再去读这段经文，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这人是有福的。凡心里没有诡诈，耶和华不算为有罪的，这人是有福的。这是诗篇三十二篇一到二节，也是罗马书四章六到八节这儿所引用的这段经文的出处。我们说这段经文的出处当初就是大卫当和八十八犯罪之后，在这个罪的捆绑当中他无法出来，无法得到解脱的时候，他蒙上帝的恩典，上帝耶和华神差遣先知拿单去宣告上帝的审判。当大卫悔改之后，耶和华神宣告他的赦免，说大卫写下这首诗，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耶和华不算为有罪的，这人是有福的。所以说大卫是一个经历在罪的捆绑当中的人，他才能写下这样的经文，这样的诗篇，告诉我们说一个人经历从罪的捆绑当中解脱出来，经历上帝的赦罪的恩典之后，他那种巨大的喜乐。诗人大卫在这段经文当中，他描述了当他犯罪之后经历上帝的赦罪之恩。赦罪之恩，上帝的赦罪之恩包括三个层面。第一，罪得赦免，从得遮盖，第一就是说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第一是罪得赦免，第二是罪被遮盖。得赦免其过，罪遮盖有罪的，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第二节说耶和华不算为有罪的，这人是有福的。第三个层面是不算为有罪。好，我们就下面就问仔细来思考这三个层面。当人蒙受赦罪之福，蒙受赦罪之恩的时候，包括哪几个层面？第一个层面，罪得赦免。从我们的思想当中，赦免我们很容易理解什么是赦免。赦免就是一个有罪的人站在那个圣洁公义的法官面前，被这个法官说你无罪，释放了，这叫赦免。有罪上面无罪叫赦免。但是我们再次仔细思考圣经当中有许多希腊文的字都可以翻中文都翻成赦免，但是它原先那个字的含义是不一样的。我们仔细分析保罗引用的诗篇三十二篇一到二节这个地方，这儿所说的就是罗马书四章第六第七节第八节这儿所说的得赦免其过，这个赦免这个词的含义是什么。我们再仔细分析这个词的含义，它有三个层面：第一，差遣；第二，送走；第三，分开。好，送走分开，我下面解释送走分开包括什么。在这儿的很清楚告诉我们，赦免什么？赦免是指上帝把人的过犯和人分开啊！请大家留意，上帝是那位圣洁公义的上帝，上帝赦免的什么？赦免的是这个罪犯罪的人。上帝从来没有说这个罪没事了，罪是要对付的，罪的工价就是死，这个一定要对付的。 我们人就会发现，我们人就会发现，让我常常圣经教导我们说，你要饶恕人，你要饶恕人，你为什么饶恕不了？你会发现，我们无法把这个人把他犯的得罪你这件事情分开，我分不开。你这个人做了如此这样的对我这样的伤害我的事情，我怎么能饶恕你，能赦免你？就是我们无法把这个人和他做的事情分开。而上帝这儿告诉我们说，上帝的赦免是把这个罪人和他犯的罪分开的，罪归到耶稣身上，钉十字架，而我们的请罪人蒙他赦免。说希伯来书9:28，基督既一次被献，担当了众多人的罪。彼得前书2:24，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好，这是赦免。下边就是遮盖。遮盖什么？遮盖我们知道，从小孩儿知道，小孩只要犯了错，爸爸妈妈回家之前第一件事情什么？要遮盖，别发现，别被发现。比如爸妈不在家，小孩把某一个杯子打破了，他第一件事情干什么？赶紧扫起来，让爸妈看不见。哎，这就是小孩的概念。为什么小孩这样做？亚当夏娃当初这样，亚当夏娃犯了罪也是这样，马上遮盖。大卫呢？大卫犯了罪也是遮盖。大卫犯了罪怎么做的？大家想想那个故事。当大卫和88犯罪了，然后呢，他突然想起来，不行啊，88是有妇之夫啊，他跟88通奸，88怀孕了，这怎么办？怎么遮盖？怎么掩盖？他就把88的丈夫乌利亚是个将军，他赶紧把他招回来，招回来，你回家跟太太在一起，他想要掩盖这件事情。但是乌利亚特忠心，回到耶路撒冷他也没有回家，因为前方打仗，我的将士都在那征战，我怎能回家去享受呢？他不回家。大卫一看就没办法了，怎么就遮盖？他不回家，遮盖不了，那只好怎么办？因为你会发现，人在遮盖罪会怎样？会继续犯罪。大卫本来犯的是什么？是通奸淫的罪，然后呢，发现遮盖不过去了，然后写了封信，让乌利亚带给元帅约押，干什么？说让元帅约押派乌利亚到阵前去，然后呢，大家撤回来，不去保护他，让他被敌人杀死。所以说，你会发现什么？大卫为了遮盖自己的和88通奸的罪，然后犯了杀人罪。说人遮盖罪呢，是继续犯罪，但是上帝不是。上帝这个罪，对罪什么遮盖，这个遮盖就是涂抹。你会发现遮盖涂抹表示上帝不再关注这个罪。那么圣洁公义的上帝怎么会不能再去关注这个罪呢？好，我们这儿提到一个是赦免，一个是遮盖。我提到特别提到刚刚说赦免包括什么？包括分开，包括送走，还有什么遮盖。那我们这么读到了不明白，我们思想我们搞不清楚。罪赦免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赦免包含分开送走？然后呢，我们也不理解那个遮盖怎么遮盖。好，我们来看一处经文，利未记16。今天基督徒最不喜欢读的经文就是献祭。当然呢，我们整天去讲呢，大家已经比较熟悉呢献祭的条例，那五大祭：赎愆祭、燔祭、赎愆祭、赎罪祭、平安祭、素祭，这五大祭大家都知道了，这五祭。但是呢，我相信大多数的基督徒包括我自己，初读利未记16的时候，我们真的搞不懂为什么。大家如果你带着圣经，你可以打开圣经看16写了什么。16写的是在赎罪日7月10那一天，明年7月10那一天赎罪日，他们要干一件事情，两只羊。我们知道羊献祭怎么献，大家知道羊献祭怎么献？杀掉，是不是杀掉？杀掉或者是燔祭烧掉。但是呢，赎罪日两只羊不一样处理啊！你看这不一样处理，这两大家去仔细思想，我今天给大家解释一下，你会把 刚刚我讲的罪得赦免，其中包含那个分开送走和罪得被遮盖这件事情，我们合在一起，这两只羊就告诉我们了。两只羊的处理手法，可能大家读到那儿可能不是很明白。第一只羊怎么办？第一只羊，十六章十五节，要宰那位百姓做赎罪祭的公山羊，把羊的血带入幔子内。幔子是什么？就是圣所和至圣所之间那个幔子，进入至圣，大祭司进入至圣所干什么？把那个血啊弹在施恩座上，弹在施恩座。施恩座是什么？大家留意，施恩座是什么？施恩座是在约柜上面，约柜里面装了什么？大家想想，基督徒约柜里面装了什么？石板。石板上写了什么？律法。律法的功用是什么？审判。啊，石板上写着律法，律法的功用是审判。审判是什么含义？有罪的人必须受审判。而那个血，把那个羊的血弹在施恩座上，表示什么？表示这个羊羔的血将人的罪遮盖了，遮盖。无罪的羊羔代替了有罪的人受罪的刑罚，这就叫罪的遮盖。好，这就第一只羊，大家这个清楚了。第一只羊我们大家比较容易理解，我们常常讲。第二只羊就比较难以理解了，阿撒谢勒那个词，那只羊怎么办？我们看第二只羊21节，这只羊怎么处理呢？祭司要两手按在羊头上，两手按在羊头上，这个羊不杀了，羊不杀了，然后承认以色列人所犯的罪孽过犯，然后呢，羊把我们的罪归到这羊身上，然后干什么？不杀了，让他走了，让这个羊赶出营外走了。啊，你会发现我们搞不懂为什么献祭还有这个条例，其他地方没有吧？其他都是杀掉，那个血，这儿是那个词叫阿撒西勒，赶出去。然后他就走了。所以说当那个祭司把手按在这个另一只山羊的头上的时候，说我们的罪都在归到他头上，然后呢他走开离开送走了，这就是这儿说的赦免的含义。得赦免其过，那个赦免就是分开送走，就这只羊，这只羊。哦，这从这儿我们可以理解，哦，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这两句话的含义都在这两只羊身上。被杀的那只羊弹那个血弹在施恩座上，表示罪被遮盖。另外一只羊不杀，按着他的头承认我们的罪，然后把他赶出去，让他走离开送走他，这就是赦免其过。啊，两个层面了，赦罪的恩典。第一个层面是得赦免其过，第二是得遮盖其罪，第三个是不算为有罪。这一点大家容易理解了，我们一直在讲那个词归算，算为那个归算是个财务的术语，就算作什么记在谁的名下，记在谁的账户之内。不算为有罪，就是在圣洁公义的上帝面前，我们这一群曾经犯罪得罪神的人，上帝说我们不算为有罪了。我们本来不是，我们是有罪的，上帝不算为有罪，把罪算到身上去了，归到耶稣身上，这就不算为有罪。这是什么浩大的恩典啊！赦免，赦免。你会发现我们人也会赦免啊，你得罪了我，伤害了我，我赦免你。哦，夫妻之间，哦，你出轨了，你得了一个婚外情，我知道了，但是呢我赦免你，我饶恕你。但是不要忘记，人的赦免什么？人的赦免是有限的，是短暂的，我们不可能一直饶恕，不一直赦免。彼得说人是饶恕人得罪我，我饶恕他七次行吗？耶稣说不行，要70个7次。人能做到吗？做不到。夫妻之间伤害了之后，哦，有婚外恋情伤害了，我饶恕你，过两天你感到亏，一吵架就说出来。为什么？因为人心中那种 我们的饶恕是有限的。但是上帝这样说，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这人是有福的。上帝不算为有罪这人是有福的，这个赦罪是永远的，是一次献上永远献上。希伯来书第十章告诉我们，那做大祭司的他一次献上永远献上，我们的罪孽被上帝永远赦免，不再提起，不再纪念。上帝赦免我们的罪恶，遮盖涂抹我们的过犯，不算我们有罪，是一直有效的，直到他再来。多么大的救赎恩典，我们常常思想这样的恩典吗？我不知道大家是否思想了这个话题，思想一下你是如何信主的。对于我们在座的绝大多数人来说，我们的信主之前，我们最难的什么？最难接受是这个世界上有神吗？因此对我们今天的在来自于中国大陆的绝大多数的基督徒来说，因为我们成长在无神论的环境，从小受的是辩证唯物主义的教育，受的是达尔文进化论的教育，因此我们信主最大的难度是解决有神，只要解决这一个，哦，我就信主了。我们是从理性上信主，理性上信主。但是对许多基督徒来说，我们缺乏有一点，缺乏什么？缺乏真正在上帝面前那种对罪的那种认罪悔改。所以说我们今天这一群基督徒来说，许多人是从理性上信主，而经历上缺乏那种经历上帝的那种赦罪之恩，经历那种从罪的捆绑当中那种救拔出来，经历那一种从重担当中解脱出来。你去读天路历程，天路历程第一章就是那个基督徒背了个大包袱，很沉重的包袱，他就走路走不动，这个时候抬头仰望十架，十架上的救赎恩典使他可以卸下这个重担，所以说他那个包袱扔掉，卸下那个重担，他走什么？开始走天路。所以说每一个基督徒，实际上你信主，真正信主不是你相信有神，而是你相信耶稣基督是钉死在十架上，耶稣基督是你的救主，他赦免你的罪过，他遮盖你的罪，他拯救我们，从罪的捆绑当中将我们救拔出来，这是我们真正信主的一天。有一首诗歌大家不知道是否熟悉，我曾被罪恶所链之束缚。这首诗歌清楚详细地描述了一个被罪的锁链捆绑的人如何能够解脱出来。诗歌第一节说，我曾被罪恶锁链之束缚，我真像奴仆不得自由，但耶稣断开我一切锁链，荣耀之释放我今获得，荣耀之释放，奇妙之释放，我再无罪恶束缚痛苦，荣耀释放者是救主耶稣，从今到永远使我释放。所以说我从罪的捆绑锁链当中救拔出来，那种巨大的喜乐，巨大的平安，经历上帝的赦罪之恩，经历上帝的赦罪的平安。继续第二节更进一步描述，主使我脱离情欲和嗜好，我们有情欲的捆绑，各种嗜好的捆绑，脱离是妒忌恨恶争竞，我们信主之前我们有嫉妒有恨恶有争竞，脱离我世俗虚空之幻想，以使我离去一切忧虑。第三节，主使我脱离骄傲和愚蠢，脱离我溺爱金钱迷惑，脱离我太过暴躁之性情，荣耀之释放，喜乐无穷。这就是每一个如果经历这样上帝赦罪之恩的人，我们才能够有那种从罪的捆绑当中出来的那种巨大的平安。那首诗歌怎么唱？自耶稣住在我心，喜乐潮如滚滚。哇，你知道你那种一信主之后那种巨大的喜乐，那种平安，这是你真正信主那一刻。自耶稣住在我心，我问大家，你曾经有这样的经历吗？ 上帝的赦罪之恩，上帝的赦罪之恩，那位上帝的赦罪之恩是浩大的救赎恩典。以赛亚书44:22，先知说，我涂抹你的过犯像厚云消散，我涂抹你的罪恶如薄云灭没，你当归向我，因我救赎了你。诗篇103:10-12，他没有按我们的罪过待我们，也没有照我们的罪孽报应我们。天离地何等的高，他的慈爱像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的大。东离西有多远，他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有多远。多么大的浩大的救赎恩典。我盼望每一个基督徒在上帝面前再一次思想，我什么时候经历这样赦罪的平安，我什么时候经历那重担解脱，我什么时候我经历这像诗人所说得赦免其过，这个其罪，这人是有福的。那罪再不能辖制我，再不能捆绑我，今天我活着是新造的人，并且上帝的赦免是永远的，一次献上永远献上，我再没有这重担，我再没有魔鬼的控告，我再没有这捆绑，我心中充满主耶稣所而来的那喜乐和平安。我相信每一个基督徒，每一个真正重生得救的基督徒，都曾经经历着莫大的平安和莫大的喜乐。如果在座的还有尚未认识主，你还在最终受捆绑受辖制，还没有经历着赦罪平安这巨大的喜乐，我盼望今天认识这位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2000多年前他在十字架上的身体为你所舍，他的宝血为你而流，今天我们可以来到他面前，在他里面有从他而来的那平安那喜乐。我们大家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感谢你，感谢你十字架上的身体为我所舍，感谢你十字架上的宝血为我而流，我感谢你涂抹我的过犯，我感谢你的宝血遮盖我的罪孽，使我今天可以坦然站立在你圣洁的台前，能够来到你面前来敬拜你，来侍奉你。虽然我们生活当中还会有软弱，还会有跌倒，但是圣灵却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祈求，替我们祷告。你十字架上的爱召聚我们回来，因为我们是你所爱的儿女，你那不离弃的爱从未离开我们。让我们常常经历这浩大的救赎恩典，常常经历这赦罪的平安和喜乐，因为你给我们的应许是得遮盖其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这人是有福的，在上帝面前不算为有罪的，这人是有福的。让我们经历这赦罪之恩，赦罪之福。盼望我们尚未信主的家人，我们尚未信主的朋友，都能够像我们一样认识这位十字架上为我们而死的救主耶稣基督，像我们一样经历这赦罪之恩，赦罪之福。愿主垂听我们这样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